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主持人黄嘉妍，非常高兴今天嘉妍可以在这继续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与大家一同的来分享。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大家互动的。如果大家呢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者咨询，我们都很乐意的来听听你们的分享，请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一直到今天晚上8点前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都会在这收听大家的电话。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呢守着来啊、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的。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们想要更详细的写下你们的一些现在面对的一些挑战呢，欢迎你们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请大家呢在电邮的时候写下来的时候附上你们的电话号，这样我们更加可以容易跟你们来沟通，可以更多的机会可以跟你联系上。那么现在呢就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报告啊，关于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个有名的盛事就开始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巴黎奥运会嘛。原来在网上呢现在呢就已经在倒数啊，离开幕还有1天6个小时27分钟的这个时刻，现在开始就是一直在倒数当中。如果大家对于运动是很有兴趣的，或者你对运动是一点都不懂，可是你很喜欢看一些竞赛啊，有些的可能是喜欢看那些运动员非常的努力的去争胜，或者呢你看到哇那些很刺激啊这些比赛啊那你就可能在那个网络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那这个为了响应这个奥运，我们下个礼拜一开始就会播放了一个叫做排球小将的一个广播剧。这个广播剧是透过这个排球这个运动来跟大家了学习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我们如果面对挑战的时候应该要如何去面对。它当中是可以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从圣经而来，非常好的这个价值。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留意收听，就是在下个礼拜一开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现在已经来到了25号，就说呢我们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一其实已经这个教养导航已经完结了12集的这个教养导航。很高兴呢我跟黄家乐牧师就是我的丈夫可以一同的来制作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小环节。我们希望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构思更进步可以来用另外一些方式讨论这个亲子教养的一个栏目啊，希望可以跟大家一同分享更多。那我们就一同祷告看看啊有什么新的想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嘉妍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回来再收听大家的电话。
只想你，就拿走我的一切。比起荣华富贵，我更渴望你真实活在我里面。祝我愿意献上我的时间，带我往哪走就跟你到哪边，帮我放下自己的意念，我要看见你所有应许在我生命彰显。我在这里，我在等你，对你说的话，原来你早说给我听。我在这里，小小能力，愿你悦纳我对你坚决的心。只想你说，我仍然感谢。比起一路顺遂，我更渴望能时刻感受到你在我身边。我在这里，我在等你，对你说
送上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叫做《我在》。那弹琴弹吉他的这位朋友呢，他是叫做陈其恩。在网络上呢，如果你找找看呢，也许你可以找得到他的一些创作啊，一个是自由的创作基督徒的这个作曲的朋友。那么他的歌声呢，我是很喜欢，特别呢他会在网络上有时候呢就会分享一些创作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到他的歌曲当中的一个真挚的感情。特别呢这首歌里面其实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一个小小的心很坚决的就是奉献给上帝，让上帝带着我们去走啊，我们就在这要差遣我们去做他的工。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奉献自己让神使用。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通的电话。喂，你好，吴姊妹。
喂，你好，黄佳艳老师。
哎，你好，吴姊妹，很高兴跟你连线啊。
哎，我也很高兴，真的很感恩。我也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好多的节目，就是认识你真好了，空中辅导天天都在听，还旷野玛纳，还有好多你们的调调电台的节目都在听。
啊，感谢主，是我们忠实听众。对。
嗯，给我很多的帮助，真的是在不管在家庭了，还生活了，还教养了，教育小孩了，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了，还有灵里成长了，都有很大的帮助，真的，真的很。
嗯，是是是，谢谢你的支持，因为有你们支持，我们就 更加的真的是很努力的去制作很多不同的栏目，希望大家一同成长啊。嗯，那姊妹今天您打电话来是要讲一下儿子的事情吗？
是的，是上次给你打电话了，就是根据你所说的，跟小孩讲让他怎么学习，
嗯，
有什么困难要说出来，
对，
然后呢就是小孩也感谢神，他也挺那个也进步，学习进步，本来倒数第六名，我们也担心也害怕，就现在这个社会，小孩也辛苦，也压力也大，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多了讲狠了吧，又怕他们受不了，所以说现在感觉学习进步了，之前倒数第六名，现在升到13名了，真很感恩，一下跨，他上次打电话跟我们讲回来。进步了，我说你这进步真大，我说感谢神，真是也感谢你们的带导祷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到底是他爸说你保持，叫他保持现状，我呢就是说就是说鼓励他继续保持，也不是我们也不会怎么跟他讲，也怕他担心他会不会骄傲呀，会不会怎么样，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嗯，非常感恩的，第一是你以前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还担心他的成绩，对吧？当时您他是倒数第六名，可是现在他是，你说是升了13名还是他达到了第13名呢？
达到第13名。
哦，那是他在全级吗？还是在班中？
班中
是的，可是那个进步非常大哈，看到这个，对呀，很感恩呢，真的是，我们听了也很感谢，很感恩，对着为着这个孩子，我觉得您的儿子其实，对啊，就是他也很懂事啊，他自己其实也很在意，所以他才很努力的去学习。所以这个我觉得姊妹啊，你跟你的孩子呢，在这个事情上，您跟先生欣赏他的努力，在过程当中哦，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就是说除了看到他的成绩的那个结果，您也可以在当中，你可以多欣赏说啊，儿子其实呢那个时候妈妈都挺担心，可是现在我看到您这样不放弃还有这个很坚强很坚定的，就是有目标的去学习，其实这个我更加的去欣赏你啊，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跟他多讲一下您自己的感受，你的想法，您对他的欣赏可以更具体的，就不单单是说他一个名次多少，其实名次是当然名次也是重要，可是最重要我们还是看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您看到您的孩子有什么成长，我觉得这个更加宝贵，对不对啊？对啊对啊，
对，
是啊，当然他的成绩最后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更加的可喜，只是我觉得姊妹您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样去鼓励他，对吗？那我就可以让你知道，我们鼓励孩子，我们是可以训练自己一些我们叫做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你不用说买他一些什么很物质的东西去就送他，反而就是说这一次妈妈看到你的过程里面你付出了时间，我看到你这样的一个付出背后，就可以表示说您是一个很有这个，我们说是有一些很美德在背后啊，可能他是一个不放弃的小孩啊，还有就是说他是一个有目标追求的小孩啊，你就可以发掘他多一点点这些，然后呢我觉得你也可以问问孩子他对于自己这样的一个结果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你就引导他去欣赏自己，发现自己的优点，那么也有一些东西原来你是可突破的，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你可以进步，或者说在这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有什么进步的地方，你也可以引导孩子多讲讲他自己发现自己欣赏自己的东西。你不要怕说他会骄傲，因为呢中国人就是这样，经常都觉得说我去赞美一个小孩就是会把他宠坏了，是不是？会不会有这样一些想法？对啊，其实我想说啊，人呐、啊、怎么会进步呢？其实人进步是因为他后面能够感受到有人鼓励和欣赏，他才会进步。所以对于父母的这个肯定会带来孩子很大的动力，因为孩子看到爸爸妈妈都很接受我、接纳我、肯定我的能力，那么他的自信就来自于你们的肯定。你知道一个孩子他怎么样有自信，就是因为父母肯定他，还有其他人也肯定他，他自己也肯定自己，那么这个人就是有一个自信在里面出来。可是呢，这个自信也不是自傲，不是自大，而是我们用一个呢圣经的教导给我们说，我们是用谦卑的心去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不跟别人比较，我们只跟自己比较。那如果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自己的话呢，我们就会那个自信就是一个好的自信，就不是很吹牛啊，觉得自己哇你看我怎么厉害呀、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第一就是你的儿子有这样的成绩，你真的是多欣赏他，多引导他欣赏自己。另外呢也可以多肯定，你跟你的丈夫一同的来多肯定，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你不要怕他会骄傲，如果他真的有一些骄傲的语气或是态度，那你纠正他，你就跟他说我们还是跟自己比较啊，对，这一次这个妈妈也会跟你一起的努力，就说你看到如果他真的有这一些的，你就纠正就好了啊，你不用太就是很负面的看孩子啊。这些我是非常鼓励父母用爱的教育的对对对，是是是，鼓励跟欣赏是很好，当然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做啊。还有呢有一些父母可能会很喜欢用这个物质来奖励，我不知道姊妹会不会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孩子会，对对，就孩子很想要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说好，你的成绩达到什么目标，我就给你买什么什么。那个呢，如果是他还小的时候，您还可以用。可是如果太多呢，用的太多呢，这个也不太健康。所以就要看你的孩子的年龄啊，到底是多大？对对对，他现在几岁啊？
开学上高三了。
哇，对，很长大了嘛，就很成熟了。那我反而觉得说啊，您也可以就是用另外的东西来奖励他咯。对呀、啊、比如是跟他吃一个丰富的大餐，让他开开心心的，比如他喜欢玩自己的东西，你就给他自由时间。用这些来换咯，就不一定要买他很贵的东西。对，
我喜欢打球。
那就很好，他很好啊，他有这些很正常的这个对喜好。
打球，就是打球。他现在他爸不让他打球，说他打球影响他学习。
我觉得其实就看一个人怎么分配时间嘛。其实孩子除了读书，他的这个健康啊，他整个人全人发展也非常重要，而且他现在打球的话可以锻炼身体，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对，
对
啊，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学习压力也大，
对，
打打球锻炼锻炼身体也好。 但是他爸说什么，现在学习那么紧张，不叫他打球。
哦，那我觉得说姊妹可以多跟你先生，就是沟通喽，就让孩子，我说我们说平衡发展嘛，平衡就是需要各方面的，而不是只看重成绩，对不对？
对，
嗯，对，
我没有那么很严格，就是他爸比较严格一点。哎，还有个问题就是，像我丈夫，我想传福音给他，就是怎么传他都有理由，他就是不信。
嗯。
他就说我什么，就是说我是就说我是无知的，他说他就讲他有他的理由，我怎么讲他都是他有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有没有跟你坦诚的讲出他为什么不愿意信？
他理由就是说没有神。
嗯。
他理由说他也知道神有爱，有爱心，有爱要爱世人，他也知道。他说：“既然神有爱心，为什么还有战争？为什么还有，什么？就是说，那个不和平，就是说，这样那样子，他就是很多理由，他要说出来。
明白，啊，姊妹啊，其实啊，你丈夫的这个理由啊，有很多不愿意信的，这个比较理性一点的这些，男士们其实他们的理由都一样，这个理由很普遍的，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反而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丈夫不信，知道了原来其实有一些的问题他还没有找到答案，所以他就卡住在里面。你问，其实啊，他也不是不相信有神嘛。其实你这样想呢，他知道这个神是有爱，那就表示说呢，其实他其实也知道这个有一些东西它是肉眼看不见，可是它存在嘛，就好像爱你看不见，可是它是存在的，对吗？那其实他背后也是知道有一个创造者在背后，只是为什么卡住，他想不开，他还没有想开那个如果神有爱为什么会有战争啊，其实是把战争这个东西呢，他好像是逻辑上他已经把他想到是上帝让这个战争开始的，他没有想到其实背后有很多，因为有罪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有很多现在人类面对的事情都是因为人自己犯罪得来的结果，可是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可是并不代表这个是上帝安排发生的啊，他只是还没有想通这一点，没有人给他一个解答。所以我觉得如果姊妹你了解你的丈夫他为什么不信，然后呢你可以在这方面多祷告，你也可以呢在我们，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嘛，那你可以呢找找看我们良友电台其实有一些节目，其实也有讨论类似的一些信仰疑难的问题，我觉得你可以找找看，然后发给你的丈夫听听，有一些的牧师他怎么去解答这一些信仰的难题，也许他愿意听的时候他会找到答案，因为比较理性的人他呢会需要一些理性的分析，他才会慢慢愿意打开他的心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嗯，对呀，
他就是对，他就是不听
。没关系，他现在不听不代表以后不听。我们经常呢鼓励弟兄姊妹，向家人传福音是需要耐性。你要知道你丈夫的人生还很长，他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些挑战让他会思考生命，可是不代表他以后不会遇上。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人到尽头的时候才来想上帝的事，可是这个是上帝的时间，但是呢您在他身边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说是代表耶稣去为你的家人祷告， 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丈夫他就会愿意。对，所以你要一直为他祷告。对，一直为他祷告。对，一定是，当然是，这个是上帝也希望他可以接受。所以您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你的陪伴也很重要。那你多去关心你的孩子，关心你的丈夫，用上帝给你的爱去爱他们，最后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感受到这个从神而来的爱的，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啊，感谢姊妹今天的分享。
非常感谢黄丽娅老师。
不客气，我们继续的为你来祷告。谢谢今天吴姊妹的电话。
天天运动，身体好，
男女老少做得到。
空中辅导响应2024年奥运会，为你带来广播小剧场、排球小将。
7月29号星期一开始，一年八集，从运动看人生，从运动学人生，
一起成为生命的得胜者。
空中辅导在这继续有佳言在这呢，陪伴大家到晚上8点前，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们有一些呢在第五空间的听众们也有很好的这个反响给我们，有一些就说对呀，很赞成，觉得鼓励孩子非常的重要。那西方的教育呢，就让孩子很有自信呢。他也用这个阿金正传吗？还是阿甘？我不知道怎么读。可是就是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啊，大家也可以去网络上找找看电影。还有另外呢，就有一位听众就鼓励，如果有信仰问题，可以建议这个姊妹呢发给主啊，救救我。好，那个节目当中可以问一下万峰老师。好啊，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信仰疑难跟他们来分享一下。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姊妹，我们跟她联系。你好，徐姊妹。
你好黄老师。
你好徐姊妹，高兴跟你连线。
感谢主，很感恩能够打通这个电话。
对呀，感恩，这个时间很宝贵呀。对呀，这个姊妹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女儿就是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就有那个属灵的一个就是长辈，然后就提醒说，就是说教会里面就是说传道人就是不多，然后鼓励孩子去就是说读神学将来可以去为神所用。然后起初孩子有点不太乐意，然后后来就是也跟他说，也为他祷告之后，然后孩子慢慢的他也愿意。然后就是7月份的时候去参加那个神学考试，然后就是一共有200多个弟兄姊妹都在报名考试，然后他就没考上。然后目前孩子就是说很沮丧，然后就是他对就是说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很迷茫，然后家里的爷爷奶奶都就是催他去找工作上班。然后作为我和他爸爸，我们还是就是说想着说能让他继续就是说再考一年，明年再考，然后就目前就是个这样的情况。
是的。
然后我的疑问就是说因为身边也有很就是其他的那些属灵的长辈，他们在说就说 孩子奉献给神，要有神的感动和呼召，只有人的热心是不够的。然后现在孩子他对这一块就是说也比较迷茫，那么作为妈妈，就是说我能怎么做，就是说或者我能从哪些方面去帮助他，能够更加明白就是神对他的带领。
首先我想问多一点点的这个背景哈，姊妹，您的女儿她现在年纪多大呢？大概是你说她大学毕业，应该是二十几，对啊，很年轻。
对对对，22岁，快到23岁。
嗯，对对对，那本身她是您说当长辈们挑战她的时候，她本身是有犹豫的，对吧？
对，就是因为她的犹豫我能理解啊，因为她的爸爸身体不好，然后。就是家里经济就是经济方面不好，然后我们没有买房子，然后这么多年就是说我的公公婆婆他们都一直就是说为着我们家没有买房子，就有很多的挂虑，然后可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他觉得他毕业了就是可以为家里分担一些经济压力。
对。所以他后来为什么又有一个转变？就觉得说还是可以去尝试看一看考神学院呢？
就是他的弟弟现在也读大学了，然后他的弟弟有那个大学团契，然后他就参加到他弟弟的这个大学团契里面了。然后就等于说就是他自己读书的时候，然后就是他没有找团契。然后因为他们的学校离那个教会有点远，他就有点懒，然后就是他的教会生活不稳定。然后后来就是长辈给他提了这个建议之后，然后我也说你自己放在祷告里，求神来带领你。然后他开始有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聚会，然后就是他从4月份都一直留在家里面，就是跟我们一起，就是说每周都有稳定的聚会，然后还有他们团契里面的那个线上聚会。我就感觉就是说神好，真的就是我能感受到神一点一点的在那个就是说在那个调动他的心。
对。所以呢，我觉得听到这些呢，第一，我们很感谢主，就是说他是自己有感动去回应上帝的呼召的。因为我们也好像刚刚姊妹说的一些属灵的长辈，其实他们讲的也是有他的道理，就是说其实蒙召绝对是那个人他自己跟上帝他自己的一个感动，而不是谁谁谁叫他要做什么，而他就跟随别人的这个建议去试试看啊。因为神学这个呢，是不一样的。读神学的，通常我们说比较因为是很难得一个机会的话呢，就是他很希望要去服侍上帝，要有装备，所以才会去走进这个神学的道路上。当然现在其实也有很多选择，不是说读完神学一定要做牧师或者传道人的，但是呢我们也很希望说现在挑战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也真的是有这个从神而来的感动，他们才走进这个神学院当中来学习，因为他需要很清晰的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因为你要知道其实读神学也有很多冲击的，有一些可能他读完以后他会有一些想法是改变了也说不定，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有一个，就是说他一定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去读，还有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清楚，是很坚定的，他知道他做这个决定是为了要去出于回应上帝呼召，还有是以爱上帝来做出发点的啊。如果您的女儿她是很清楚这一些的话，我觉得这样她的心才是准备好，因为她现在考不 上，因为我不太清楚那个神学院的那个标准在哪儿。因为呢，我所居住的地方其实神学院有几间嘛，我又很不是只有一间，所以他也可以，如果你们那边有一些选择的话，当然你的女儿也可以试试看，不单单只考一间，她可以试试看其他的，也可以的，因为大家的这个要求不一样而已，有可能是因为太多的这个。有200多个弟兄姊妹一次考嘛，就是说可能那个位置不够，也不一定说是因为您的女儿那个能力不够，所以你可以鼓励她，你鼓励你的女儿，如果这个神学院她不考量，不代表你这个心智或是能力不达标，而是那个神学院她自己的选择而已，所以你要让你的女儿知道不用沮丧。因为呢，这个是上帝的时间，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的。最重要就是您的女儿，她是不是真的很坚定她自己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走上这个读神学的路。因为这个才重要，因为神学其实也需要去，您要花时间，你也要看很多书嘛，这个读经查经有很多东西你要学的。也要问你的女儿，其实她以后是不是你已经知道你读完神学以后你真的是想要当一个传道人，你的呼召是不是很清晰，这个其实你可以跟你的女儿一同祷告，求主给你的一个印证啊，这个也是你可以跟她一起去祷告，而不是她只有自己一个祷告。因为我觉得你很好，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我们看圣经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提摩太也是很年轻嘛。提摩太就是这个保罗，做他的导师，引导着他这个信仰的路。可是保罗还没有就是出现之前，谁来引导这个提摩太呢？啊，其实就是他的妈妈，对吗？你看圣经，
对，
就好像你
的
外祖母，对，就是他家人。所以我觉得姊妹你的角色就是这个提摩太的妈妈，现在你女儿呢也是，她有一个很好的母亲给她这样的一个引导，而你的女儿也愿意回应神，所以这个很大福气啊。所以你要鼓励女儿，你们一起祷告，而且如果你们整个你跟你先生你的儿子等等都很赞同还有很支持他的话，你就一同为他祷告，一家人一起祷告。因为这个不单单是你女儿的自己一个人的事，这个也是你们家一起的去支持他，对吗？
对，
他看到有你们在背后支持他呢，他也会感觉到有这个力量啊，因为不是孤单一个去寻求嘛，还有你们跟他寻求，其实你们家人已经很好支持他。第二个印证就是说教会也给他开路了，对吗？
对，
所以印证有第三方的印证，他自己的印证，还有家人的印证，其实这些都已经为他开很多的绿灯，我们就看神的时间了，到底准备到什么时候他可以在神学院里面读书。就算今年不行，那下一年准备好再考啊，没关系，因为他年轻，他有时间准备。你觉得呢，姊妹？你觉得这个可以吗？就是说，您陪着孩子一起去，也可以看多一些资料的。其实，神学院有很多嘛，比如说，你也可以介绍他，现在这一段时间还没有考上的时候，就来听听我们两院的课程，也可以做一个进修嘛。就是他可以，反正有时间的话，他自己来补习，看多一点点圣经，对不对？
是，然后就是，作为妈妈，然后就是说，我在看见就是说，就是说，因为教会的牧养跟讲台的需要，就是说，就是说现在都是老年人、中年人，然后就是 在这个教会的服饰上面基本上看不到下一代人啊，所以就是我的心情就是比我女儿更迫切。
对，所以呢，你觉得上帝会不会听您的祷告啊？当然会啊，上帝跟你一样的，他也很希望这个年轻的一代起来，你说对不对？
哦哦哦，
对呀、
啊，对对对。
所以，上帝也很愿意，就是把我们最年轻的时候的这个岁月奉献给神。我其实如果我自己来鼓励弟兄姊妹的话，我是鼓励他们不要等到退休以后才来读神学啊。因为有一些他们觉得说，那个我退休以后我有钱了、啊。我有时间了，我就来把它奉献给上帝。当然这个是好的，可是最好的是什么？最好就是当你还有一个青春时间的时候，你把已经奉献给上帝了，因为你那个时候有能力嘛，对不对？青春是最可贵的，有时间，有体力啊，读书也快一点，就不要退休以后才来读。是啊，
嗯嗯，
对对，当然那个也有很多退休以后去读神学的，他们也非常好。可是我是觉得说，您的孩子有这样的心，年轻，哇，这个是不得了啊！我也很想回到二十几岁。对对对，
感谢主，感谢主。
对对对，
就是我不知道下面还排的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自己的。
哦，可以呀、啊，可以呀、啊，今天可以多点点时间跟你聊啊。你可以分享一下，
然后我的问题是，就是我是一个主学老师，然后就是现在我的难题是，我感觉就是说，在老家的服饰也需要我，但是在这个家庭的经济方面。就是也需要我，所以我就很纠结。如果说离开老家的话，就是家里的比如学服饰还有那个老年，就是老年弟兄姊妹的那个服饰我就要停下来，然后就要去外地上班，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买房子，然后对于我的婆婆公公来说，这个事情就是就是他们就有很大的压力，他们会我们挂虑，常常会那个念叨我们。然后作为我的丈夫来说，就是说夫妻就是说长期异地分居也不好，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然后我也一直在神面前祷告。但是就是说就是听到我的公公婆婆还有我的丈夫偶尔他也会表达说就是说希望我能跟他在一起工作，我就特别的就是纠结。我愿意顺服丈夫，但是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所服侍的我也不敢轻易的放下，因为就是那也是一种托付。
对对对，我想问一下姊妹，您说您的丈夫他是在外地打工吗？
对对对对对，他在宁波，我在我们老家。
好，明白。所以你跟你丈夫是长期分开的？
对对对，因为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孩子们都在老家读那个初中，读高中，然后去年的时候，我的儿子他也考上了大学，然后。就是等于就是说在我公公婆婆眼里，他们都觉得说孩子都读大学了，你可以不用在家里，你可以去外面工作，然后去多赚一点钱，分担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对，我听起来我是明白姊妹的挣扎，因为您又很感受到这个在老家的教会当中的这个服侍的负担，但是同时您的家又有一些需要，而且我听到就是姊妹要跟丈夫长期的分开两地啊，的确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太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 我反而是觉得说，姊妹你自己也可以去，跟教会里面的一些你信任的，比如是传道或者是牧者来商量一下，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教会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说工人不多，是不是有谁？比如，如果最后你真的，不在这个老家服侍了，那因为你希望可以跟丈夫一起的生活，也许您要离开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你可以培训一些新的老师，来担起以前您在教会当中的服侍，因为其实我也明白，当然最好就是说您可以兼顾这个服侍也兼顾家庭，但是如果现实上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是比较鼓励姊妹要跟你的丈夫一同生活，这个因为你婚姻的部分，你家庭的部分，我们要有兼顾，这个其实比这个我们的服侍呢，在教会里面那种的服侍，其实看重家庭是更重要的，因为您家庭当中的这个角色，当妻子、妈妈，其实这个角色也是服侍，不单单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当主日学老师，或者是做探访等等，而且如果上帝很明确的给你一个指引的话，我相信他会供应你。比如是教会当中的这些需要的人，也许也是一个好的机会，你可以去培训新的一代出来，而不是每一次都是只有你去做，因为如果只有你去做也不健康，对不对？
是的，就是跟我一起服侍的一个姐妹，然后她就比我年长一些，
对，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很好的属灵同伴，
对，
然后就是我常常也会去我们会在一起相互的交通，彼此带导，然后每次好像就是说到就是说丈夫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然后就说，然后这个姊妹她就一直提醒我说就是说神的心意比人的想法更重要，所以就是也不单单是他，就是也有其他人，他们会对我说就是说你有服侍的恩赐，你要去服侍神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不是说我不愿意，而是说因为圣经也教导，就是说你们做妻子要去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你在家庭当中的角色没有人可以替代，但是你在服侍当中的那些工作可能有别的人，就是说如果你做不了，别的人可以去做，或者神会兴起其他人去做，所以就是说就是每次跟那个姐妹我们一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卡到那儿了，然后就是我就感觉就是其实我也明白，就是跟我一起的这个姐妹，她就是从她内心来说她没有属灵的同伴，就是说其他人的生命都还停留在那个就是说吃饼得饱，然后就是就像这个姐妹，就是她没有教会的那个供应，然后就是他们的生活全是弟兄姐妹在供应，全是神在供应，但是她能够看见神的心意，就是说就是她是真的就是说是按照神的心意在服侍，不是表面的服侍，也不是就是说为了服侍而服侍，他真的是为了爱灵魂他在服侍，所以他就特别就是说鼓励我能跟他一起同工，就是有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感觉我要离开我们老家了，感觉都有点对不起他。
哦，那所以姊妹呀、反而我觉得说可能你要祷告的事情反而就是想现在你跟我这样谈呢，也许是你舍不得那位姊妹啊，其中一个原因啦，所以其实可能这个姊妹她自己也要想，当然，没有了那个大家同心的同工，当然我们是不舍得，一定会的，一定会不舍得，只是说， 这个各有各的这个故事嘛，对吗？就是说姊妹您的需要也是她也可以，她也需要去学会体谅的。也不代表说你不再去服侍啊，只是说你回到你的丈夫的身边，这个对你的家来说是更健康。除非你的丈夫说他愿意回来跟你老家在老家生活，就说除非你的家人是明白或者是对你的这个选择是同意的。我觉得这个可能那位姊妹她也要想一下，是不是也要学会把这件事交托。如果说您真的有一天你也真的是要回到丈夫的身边，这个姊妹她也需要祷告说她要有另外一个上帝拣选的可以跟她同工，对吗？对啊，对，她也有学习的部分，你也有学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这个交流啊，我不能给你一个答案，可是这个你可以回去继续的祷告，跟你的家人商量。也许这个姊妹她也可以自己也祷告一下，我们就看看神在当中有什么的工作，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啊，
也请你为我代祷。
好，一定会。谢谢徐姊妹的电话。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
就是母亲好。
哦，你好啊，王姊妹。
我给你通过电话，我的焦虑再也不在我心中出现了，我感到很高兴。
感谢主啊，
让我说一声谢谢你。
你通过电话，后来我也跟我的丈夫好了很多关系上。从前的时候我丈夫做的不对时我就和他很计较，这现在我也跟他不计较了，他也彼此也尊重我，我也彼此也尊重他。这一个夜里我聚会，后来我给我丈夫商量嘛，我说爱人，我有弟兄姐妹找我去玩嘛，我说我不敢跟他去说聚会。后来我丈夫就说我可以，我去送你。再后来到了聚会那一天，我看到我丈夫不高兴。我说爱人，你为什么又不高兴？你不愿意时候我就不去嘛。后来我就祷告，我神，我需要你的话，我愿意和你家里关系祷告。我后来我丈夫说你不是得去吗？我去送你吗？后来我就去了两天聚会。
感谢神啊，
真是感谢神。我的儿子也不接受福音，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很啰嗦。后来我也慢慢的正在悔改。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我说我继续在这个家，叫我的丈夫我的公公婆婆感受到你的爱。我把你的爱流露在家庭当中。后来我看到我的丈夫也很高兴很喜乐，我也很喜乐，就不再计较那一天的事。
对对，这个家因为你一个人的改变，因为你一个人在这个家里面活出一个好见证的缘故，我相信可以感动你的丈夫，也能够感动你其他没信主的家人。
是，我听见你的空中辅导，你在教育的时候我也帮助了我的儿子很不少啊。我的儿子就说妈妈你说的很有道理，
你不单是听，你有一颗愿意学习受教的心，更愿意在你的家人身上把它用出来的时候呢，神就使用你。
如果说大家呢在刚刚我们来回应一下刚刚那位的姊妹的 分享。我们今天刚刚听过有两位的姊妹，一个姊妹呢是吴姊妹，另外是徐姊妹。那我们就也鼓励呢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弟兄姊妹们，当你们听过呢他们的今天的需要的时候呢，也可以一同的来为他们祷告。分别呢就是他吴姊妹的儿子呢他有很大的这个成绩上的进步，然后徐姊妹呢就是关于他的女儿想要献身读神学，现在在这个求问神的带领当中，大家也可以一同纪念他们的需要。现在我们来听听一首歌曲。
时候能够静静地听我诉说，可是我总是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我的朋友。有时候想得安慰，心却更加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我的主耶稣对动我，用他那狠的双手抚平我心中的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把忧伤痛苦向他诉说，我的主耶稣他最懂我。
晚上呢非常的感恩可以跟这个两位的姊妹的这些交流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呢今天晚上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各自的需要。空中辅导也继续的为大家来准备我们的这个热线，所以大家也可以呢拨打在礼拜一礼拜三还有礼拜四晚上我们都会开放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